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8号，公元2011年3月1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中国名媛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欢迎收听本台的专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吉。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我们将播出中国名媛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陈伟健是一位长期支持西藏问题者，撰写过很多有关西藏的文章。他从7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参与民主运动，1991年移居新西兰，担任新西兰新报的主编，并长期从事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事业。今年2月6号，他同新西兰华人和藏人一起建立了新西兰藏汉友好协会。不久前，他在新德里接受本台专访时，对于解决西藏问题和当前西藏现状方面，谈到了他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下面请听专访内容。陈伟健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本台的专访。那么首先请您谈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西藏问题的？
这可能是有一些家庭的背景跟些源头。其实我们家里就是我的舅舅，当年是跟国民政府的戴季陶先生，戴季陶先生应该大家都知道是国民政府里面这个研究佛学的最高成就者，当年的达赖喇嘛在孩提时代，他8岁的时候，我舅舅跟随戴季陶先生就见过达赖喇嘛的面，这个是我跟西藏的一个缘分可以说。那么真正让我关心西藏问题的时候呢，也就是10年前，我跟弟弟到达赖萨拉为达赖喇嘛敬塑雕像的时候，那么当时我弟弟在做雕像，那么我是当时几乎跑遍了达赖萨拉的各个组织，采访了一些西藏流亡的翻过雪山来的难民，那我是深受感动，而且特别是接触到一些藏族朋友啊，对我们汉人那种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说在那以后呢，我就对西藏问题呢就是比较关心了。
在您了解的西藏问题中，对您意义最大或者说呢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这里面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西藏人民这么多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因为我们虽然也是在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体制下生活过来的人，但是我们感受到藏民族在这个共产政权的痛苦之下，又比我们汉人多了一层痛苦，那就是民族压迫。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感受到的，就是西藏民族这反抗暴政的那种勇气跟决心，特别从翻越雪山啊跑到达赖萨拉来，那种一路过来的那种故事情节，那是深深的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跟他的那种那个对众生的那种慈悲跟关爱啊。那么我们在共产政权生活下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说处在一种信仰的真空下面，因为共产党的那些马列主义啊这些东西早就被人抛弃了啊。那么共产党这么多年来又把我们汉族的文化的传统也全部都是糟蹋掉了，那么基本上汉民族是处在一个信仰真空的这么一个状态，心里很空虚很苦闷，甚至现在很多人那个赚了钱发了财，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空虚的。那么当我们接受到达赖喇嘛的一些多次的演讲，关于和平的路线啊，关于那些佛教的那些慈悲啊，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接触到的那些一些佛教的一些思想，其实本来呢我们中国呢，这个是藏传佛教跟内地佛教的是两支并行的那说佛教花朵，但是 中国内地的佛教汉传佛教呢基本上已经被糟蹋掉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些寺庙的一些和尚，那完全是一些利益熏心的，完全是可以说是违背这个的佛教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可以说是为了现在一些物质利益一些个政治上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和尚了。那么当我们接触到达赖喇嘛，他说就是那些宗教情怀，那是我们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啊，有一个新的一种理念，一种非常深刻的而且又是非常普遍的关系到所有生命的一些思想情怀，所以说感觉到好像是语录一样。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中间道路的认识。
现在呢我们也听了很多啊，也感觉有些人认为是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呢没有走出成绩来啊，那么中间道路其实是以佛教的一些慈悲心啊，以和平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道路啊。这个道路有没有走出来，这是一个很难评判的问题。那么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一定就是说你做出一个成绩，这个成绩呢是可数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数的。那么如果说没有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想就不可能有西藏现在的国际地位。那么中间道路就是和平的道路，非暴力的道路。那么我们换一个思维来看，如果说不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话，那么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是在没有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评判走另外一条道路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西藏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面对的是一个历史上最强大最暴力的这么一个政权。如果说我们不走中间道路，走中间道路以外的道路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是非常的还是不说自明的啊。所以说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走了中间道路以外的另一条道路，那么在一个特别是当今世界一个在反对恐怖主义为主的这么一个世界的一个共识当中，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说中间道路我觉得并不能从一时一时的得失当中去来考虑，而是要用长远的来考虑这条道路到底是不是能够走得通，或者走这条道路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历史时期来看，而且不是从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段来看这个问题。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专访节目，中国名誉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请继续收听专访内容。很多藏人说，如果中间道路呢不能成功的话，剩下的唯一之路呢就是寻求独立。对于这种诉求，汉人特别是支持西藏的名誉人士是否能够认同呢？
基本上汉人都是不认同西藏独立路线的，甚至包括一些名誉的一些人士。在大汉主义，他有这么样一种情怀，什么样的情怀呢？他自己被一个暴力的政权所欺压所凌辱啊，那么这是基于就是说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都是具有这样的情感，好像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受了中共的长期的一些宣传，认为啊西藏是自古是中国的土地啊，这个西藏是历史上就是属于中国的啊，这是一些历史上的宣传。那么这些宣传刚好就是跟中国的一些大汉族主义的一些情怀结合起来了，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基本上就是汉民族都是在不认可西藏独立这条路线的。那么作为我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关于西藏独立的路线，首先我几乎跟所有的人说，我说如果说一个人你是追求人权的，那么追求西藏独立就是西藏人的一个他的权利。至于现在他要不要求独立，那是他个人的选择，这是权利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当然 作为现在的藏汉之间的那种现状来看，那么我认为还是不追求独立，可能反而会给藏民族当今的这样一个状况会更好一点。
从2002年以来，藏中两方呢进行的共计九次会谈，除了被中共方面一再的歪曲达赖喇嘛特使提出的诉求以外呢，从未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胡锦涛呢也公开表态不会在西藏问题上让步。那么您认为这种谈判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吗？
谈判是永远是有必要的。很多人认为就是一次一次的谈判没有结果，我认为谈判这个形式的存在就是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谈判的当中我们没有得到实际的比如说共产党做出的某些让步，但是我们通过谈判知道了共产党特别新任的共产党的官员他们的思想态度他们的素质啊，跟他们这些西藏谈判的代表的这些官员他们跟中共最高领导人跟中央在个人的自主谈判上有多大的空间，我们都能够在通过这些谈判当中了解到啊，这就是谈判当中没有得到实际的一些成果的话，这本身就是成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不谈判，那么我们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所以有些东西是通过换位来思维一下啊，我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谈判那是确实好像很多人都开始觉得没什么结果，那么不谈判那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专访节目《中国民运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请继续收听专访内容。您是怎么看待刘晓波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本身和民众所带来的意义？
刘晓波这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单纯说这个奖能不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么这是一个不能绝对怎么来说这个问题啊。但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问题已经得到了世界的不同于往日的那种关怀跟热情。所以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民主化对中国的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种很重大的意义。
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在国际社会的极力施压下中国政府能够改变现行的西藏政策吗？
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政府现阶段要改变这个西藏这个政策是非常困难啊。第一，他不要说是西藏问题，他就是对国内所有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一直甚至威胁到他政权生命的那些问题，他都不敢改观。为什么呢？这个政权是看起来是非常强大，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他就是怕一动就是动全身。他这个政权是经不起有丝毫的微小的颠簸都经受不起的，所以说所有的官员都是墨守成规，他不敢有丝毫的一丝小小的一个改革，他都是不敢的，他怕就是一个很细小的改革引起一个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果，一个牌倒了一下子哗整个政权就倒了。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好希望中国的对西藏问题有所改观的话，我想是不实际的。但是这个改观依然仍在着希望，这个改观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一天之间就会出现，那就是中共政权觉得他不改已经守不住这个政权，就是我今天不改的话我明天可能就倒台了，只有处于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他才会改。那么西藏问题是这样，中国很多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陈伟健谈西藏前景。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本期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的了。